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早晨我们来做一份个人问卷调查，大家不需要打开圣经，我也不要求大家把答案写下来，只要在心里对下面几个问题进行回答就可以了。第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你花了多少时间看报纸，或者是看电视，或者是看手机相关的信息？一刻钟，一小时，还是两小时呢？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你花了多少时间收看电视、视频、NBA 季后赛，或者去电影院，三个小时还是四五个小时呢？现在算一下你在额外的娱乐甚至个人爱好方面，你花了多少时间？那再想一下，你花了多少时间阅读和研究圣经呢？事实上，我也不觉得这些事情有什么错的，而且有时候我也忍不住想把 NBA 季后赛放在属灵的事情前面。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些事情的内在价值，而是他们所消耗的时间以及所带来的影响。今天普通基督徒知道太多世界上的事情，而对于神的话语知道的太少，这种说法不算过分吧。我们可以谈论科索沃和中东的局势，却不知道哥罗西书或者小先知书。我们能够分辨服装的潮流，却不能够定义基督徒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我们对世界上的哲学了解不少，却忽略了圣经中的神学。我们能够捍卫政治取向，却不能够捍卫福音真理。我们可以说出某种股票的价格，却不能够引用经文。我们对当红的演员如数家珍，却背不过圣经66卷书的名字。我们能够从华尔街日报和财富杂志上翻出自己要找的文章，却不能够从圣经当中找到摩西十诫或者是登山宝训在哪里。这种说法也不算过分吧。我们是属世的人，还是精通圣经的人呢？今天神的子民需要的是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迫切需要一场改革。改革的呼声来自于我们内心和生命对于圣经的渴慕。约翰·阿姆斯特朗曾经这样写道，基督徒似乎在寻找丢失的东西，他们渴望一种直接从神而来的东西。他们需要做的事情唾手可得，对于每一个向着神和他的启示敞开的人，透过圣灵的能力展开的圣经，会为他成就所需要的一切。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叫以斯拉的人，他发现了丢失的东西。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以斯拉记第七章。以斯拉记第七章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他是敏捷的文士， 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今天一般的基督徒会说，什么？旧约圣经前五卷的律法书有什么好看的？我们还是想一下大卫王在诗篇19篇7到10节是怎么谈论这部律法书的吧。诗篇19篇7到10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精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换句话说，如果你想要得到复兴，属灵上的复兴，属灵的智慧和喜乐，希望有耐心，能够明白是非对错，想要得到比银行存款更好的东西，品尝甘甜的东西，那就打开律法书试一下吧。以斯拉从律法书中找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在第六节后半部分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也就是说，以斯拉成为犹太事务行政长官，毕竟他是一个技艺超群的文士。文士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词汇，以斯拉扮演着政治人物的角色，甚至能够直接向君王提出请求。他离开王宫的时候，带着王的谕旨，前往那群落魄的人民所居住的一个残破的城市。自从第一批人返回耶路撒冷，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了。他们对神的事情已经慢慢失去了兴趣。以斯拉怎么能够改变扭转这种局面呢？它能带来的改变，也是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所能带来的改变。以斯拉的热心分为三个层面：学习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和教导神的话。以斯拉在这三个方面大发热心。在接下来的第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热心一览无余。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律例是指整体的原则，典章则是具体的实践。以斯拉下定决心要全神贯注地学习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和教导神的话。我们现在需要仔细看一下这节经文。以斯拉定制考究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下定决心学习钻研律法书。和这节经文对应的是新约提摩太后书2章15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以斯拉的热心在于研究神的话语。我建议大家在学习神的话语、挖掘属灵宝藏的时候，从五个方面来着手。 首先是经文的内容，也就是说圣经在说什么，他说了什么。我们要学习像记者那样，针对经文提出五个问题：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以及为何。也就是什么人、什么事儿、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只要通过提出这些内容导向的问题，就会发现属灵真理的奇妙线索。关于何时的问题，可以为经文中的时间带来重要的亮光。彼得曾经向主耶稣承诺，他永远不会否认自己和主的关系。然而，后来在大祭司的院子里，他三次不认主。他什么时候否认主的呢？在他三次不认主之前，主耶稣曾经三次让他一起祷告。彼得用行动做出答复，说：“我现在只想睡觉。”就在第二天的清晨，彼得三次不认主。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忽视主耶稣的时候，都会有更大的可能不认主。我们越是忽视主，就越有可能不认他。所以我们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首先要关注的是经文的内容，圣经说了什么。其次是经文的背景，也就是经文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在当时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希望知道圣经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含义，有什么应用，以至于没有首先思考它在当时情况下的含义。那段经文最初是如何应用的呢？在我们发现经文在第一世纪的含义之前，不要急于跳到它对二十世纪读者的意义。第三是对比，也就是其他经文是如何谈论相同的原则或者是教义的。要对比，以经文来对比经文。任何一节经文都是与整本圣经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不会独立存在的。有人曾经说，任何一个异端都是在用一节经文或者个别几节经文来支持自己的错谬的观点。所以经文的类比的原则很重要。当我们把经文进行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最好的经文注释就是圣经本身。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以经解经。当我们把经文从它的上下文当中脱离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误解经文原本的意思。第四是文化，也就是当时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的。保罗鼓励信徒要拿起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们的头脑当中就会浮现出一个画面，一名士兵拿着盾牌冲向敌营，把带着火的弓箭打落到地上。我必须承认，这听起来真的是让人很振奋。但是如果你花一点时间查阅一下相关的圣经百科全书或者是其他的资料，研究一下保罗那个时候的战争文化，你就会知道保罗所说的盾牌是怎么回事了。你是不可能拿着盾牌到处跑的，因为它的高度是大概1米2，宽度是75公分，将近1米。当敌人射出带火的弓箭时，你要么把盾牌立在地上躲在他后面，要么和其他的士兵把各自的盾牌连成一排，然后一起向着敌人缓慢地推进。 信德的盾牌不会让你成为英雄，因为它让你信靠的对象主耶稣成为主角，你只是藏在了他的后面。信心让所有信徒形成一种联合的力量，向着教会原本的目标推进。第五是咨询，也就是请教其他的信徒对这段经文的理解。我们可以采用的资源包括主题式的经文串珠，标注着历史事件的圣经地图、圣经注释书、希腊语或者是希伯来语辅助的阅读工具等等。我也记不清楚自己有多少次建议挣扎当中的基督徒不要再去读什么三分钟的属灵祝福了、每日经文金句了这一类的灵修的书籍。相反，我建议他们在灵修的时候，除了阅读圣经之外，同时阅读圣经百科全书、圣经词典或者是研读本的圣经。这些都会让你对圣经的理解发生爆炸性的变化。除非我们愿意深入研究、广泛阅读，不然我们绝不会更加全面的理解圣经的意义。在启示录三章二节，耶稣对撒迪教会说，你要警醒。当敌人来犯的时候，教会的守望者睡着了，从而导致撒迪教会两次被征服、掳掠。耶稣在三章三节后半段说的话很重要，他说，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要警醒。在启示录第三章，主耶稣还告诉老底家教会几件事情。除非你知道老底家出产的眼药粉曾经闻名于世，否则你就不会明白主耶稣的弦外之音。他们的眼药叫做弗吕加粉，弗吕加是个地名，弗吕加粉被做成小药片出口到其他地方。那么使用的时候，只要把它碾成粉末敷到眼睛上就行了。它是治疗弱视或者是眼部疾病的灵丹妙药。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主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十八节告诉妥协软弱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说，又从我这里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在三章十七节，主耶稣对老底家的信徒说，你说我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瞎眼的。主耶稣是在告诉他们，你们是瞎眼的，你说没有什么需要，因为你根本看不到自己的需要，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得到属灵的眼药膏。不用多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学习圣经，我们现在就有许多圣经资源可以供使用。所以在学习神的话语方面，我给大家这样五个建议，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圣经的内容，圣经在说什么。其次是经文的背景，也就是经文在当时它的含义是什么。那么第三呢，就是要去对比，要用其他的经文和你所读的经文进行比照，以经解经。第四是要注重文化，也就是当时的生活社会背景是怎么样的，这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了解经文的意思。那最后呢，也是要去请教其他比较成熟的信徒，来征求他们对这段经文的理解，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想说的是，学习圣经这并不是这个过程的一个终结，并不是最终的目的。以斯拉热衷于学习神的话，但是要请大家注意第十节经文，以斯拉定制考究 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属灵成熟的标志不是我们学了多少，不是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多么的熟悉，而是活出了多少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13章17节，耶稣并没有说，你如果知道这些事情，又能够讲给别人听，你就有福了。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17节说的是，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在雅各书1章23到25节，雅各也谈到了同样的话题。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没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雅各说，神的话语就像是一面镜子，只有傻瓜才会照完镜子之后马上就离开。我相信今天上午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起身离开的时候，没有人会这样做的。大家都会照着圣经这面镜子，求神让我们来复兴。希望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会开始一个改变和更新的过程。以斯拉在心里说，我希望学习律法，但不是单纯为了能够学习，而是为了能把神的律法活出来，我希望能够付诸实践。学习圣经的最佳方法之一，就是在头脑当中思考这六个问题。我们已经问过几个问题了，何人、何事、何地、何时以及为何。我们也谈论了对背景、对比、文化和咨询方面的学习。此外，我们还要提出六个关于应用的问题。以下六个问题是关于应用的。第一，有没有什么榜样是我可以效法的？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思考的应用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榜样是我可以效法的？第二，有没有什么行为是我应该避免的，不要去做什么？第三，有没有什么罪是我应该承认的？借着我读经，圣灵的光照，我看到了自己的罪，有没有什么罪是我应该承认的？第四，有没有什么命令是我应该遵守的？第五，有没有什么真理是我应该相信的？也就是在教义上，是不是能够让我更加的了解神的心意？第六，有没有什么应许是我应该宣告的？我可以持守仰望神什么样的应许？最后，以斯拉的热心不仅在于学习和活出神的话语，还在于教导方面。那么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热心呢？你可以通过两种方法来教导你所学到的圣经真理。第一，透过良好的品格。在提多书2章10节，保罗暗示说，如果我们在圣洁生活方面遵从救主神的道、神的真理，就会对人产生吸引力。所以透过我们良好的品格来去教导别人。第二，我们要通过言语向周围的人来见证神的恩典。也就是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行为，第二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言语来传扬圣经真理。现在我们用四个步骤来对以斯拉传记的这个段落进行一下总结。那么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第一步是做好记录的准备，比如书面笔记、属灵日记等等形式，或者直接在圣经的空白处 记下神的话语对你内心所带来的感受、想法和挑战。第二步是给自己一点压力。你对经文的回应绝不可以是，我打算思考神要让我做的这些事情，而应该是，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信靠主，我一定要顺服他。第三步是把这些变成你的祷告。你要把自己所观察到的、所想要应用的立刻向神祷告。主啊，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或者主啊，我要在这方面来信靠你。或者主啊，这就是我需要在生活当中重新安排的事情，为要让你得着荣耀，求你来帮助我。第四步是不要把圣经知识雪藏起来。你会发现，当你学习并且应用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会给你机会去教导、分享、影响其他信徒的生命。你可以有所期待，并且提前进行计划。当神给你机会和别人分享圣经真理的时候，不要感到惊讶，你要预备好。我们要有以斯拉那样的热心，为了让神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要学习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